家好，欢迎收听第57顿的胖胖三人行。57顿的胖胖三人行。
57顿吗？
对，你看，不小心就把我们的重量泄露出去了，因为今天是吃辣了，所以我们的重量一下子飙到了57顿。欢迎大家收听第57顿的胖胖三人行，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荔枝 FM、喜马拉雅或者通过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今天的人就比较少了，今天只有三个人，我、彬彬还有这个
三个人不是标配吗？怎么会比较少呢？
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只有三个人的这个录音了。
你们都是群趴吗？
我们都是，对，你是不是差一点就开车了？我有这种感觉。
他不是已经开车了吗？
他已经开车。
啊 ，party 啊 ，party 的吧？
是，
对对，
在这个语境下，你可以这么说。是这样，那个对，有的人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个从隔壁跑过来的某位主播啊，那个蒋勋老师。蒋勋
来串门吗？
对对对，蒋勋 chef 因为在未知道不方便聊，于是呢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来你们这儿聊吧，反正
方便开车的意思
没人听，对吧？”哎，对，
对，
说出了我们节目的特点，没人听。嗯，这一期的主题是碳水，然后。其实一开始说的是米饭，然后蒋勋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就聊来聊去呢。我们说那干脆我们就聊个主食吧。
可难了，这个话题定的好吗？
对，这个
啊，其实这一期是因为就是前几天知乎上曾经有过一个那个就是小的那个起伏，是当时有一个 wave 是在讨论米饭到底是不是垃圾食品，然后我就看了、那
个，好像是一
个
公众号开始先写的，然后知乎上就有一些。同意的和不同意的声音就出来了，
对啊，然后那个帖子不是炒得很热嘛，就被很多人分享、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大家有在关心的一件事、所以我当时就是在看了那些答案之后，我就很想要知道米饭到底是不是垃圾食品，因为我自己是不控制碳水摄入量的，所以
当然，那我们一步一步来啊。我们今天题目叫主食，那我们就先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讲，你们都爱吃主食吗？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是比较小就出国了嘛，所以我当时到了英国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接触不到米饭的。
嗯哼，
嗯，就在我的
还是会有其他主食吧。
但是就是我觉得米饭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乡愁吧，就是是故乡的食物、所以就是，但是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就我没有意识到，所以我当时就是变得很能吃，就我觉得我总是没有吃饱，我就在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内大概长了有8公斤，就可能有就整个人就变成一头小肥猪这样。然后回家我
没长多少，一年半才长8公斤，我家有个一年时间就长了30斤
了，但是我个子不高呀，我长8公斤就整个人都吹起来了，就可以飞了。
哎，那你说你就不停的吃，你在不停的吃什么？
就是吃，比如说土豆泥啊，因为英国的食物其实选择很少，就那时候有很多那个就是土豆，各种各样形式的土豆，然后还有比如说炸薯条和那个香肠或者是培根，就是。少量肉类跟少量蔬菜，所以他们吃的就是非常的单一，我就总觉得我吃他们。
等会，就是通过你刚才的说，我感觉你是把土豆划分在蔬菜类了。
土豆对我来说是碳水，但是我吃不饱。
哦，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土豆对我来说可能
不
是一个我，它不是一个我内心认同的主食，虽然它是碳水化合物。
是。
我就觉得我没有吃到主食，然后就是在我到英国一年半以后，我才吃到第一顿米饭呢。就是我，
哎，那我问你，你没有想过用面来代替吗？
好像面也不行哎，就是面粉对我来说也吃不饱，所以我就
是哪里人呢，蒋勋？
我从小到大吃米饭长大的，因为我爸爸是广西人嘛，就
有这种人，我爸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就是吃什么都一定要吃米饭，
米
就是他吃。饺子吃包子他都觉得吃不饱，他得吃，他也不一定非得是米饭，比如说他吃饺子他就觉得不饱，他就必须得烙个饼，或者说得吃晚饭，
就是
他觉得
他吃面粉他要消耗的比他吃米饭要多，对吧？
可以这么说，他还是喜欢米饭多一点。
对，所以我是在那一次吃到米饭之后，就到英国一年半之后，我第一次去吃米饭，结果发现我吃了一点点就饱了，就吃了就是我当时食量的可能是三分之一，我就饱了，我就当时觉得特别的讶异，我说哎，我怎么这么快就饱了？然后才一下子反应过来，原来我对米饭是有依赖的，就是是有情节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就是自己其实是一个饮食习惯非常顽固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的饮食习惯可能都挺顽固。
我去美国，我唯一特别渴求要吃到的东西是青菜，不是米饭。
绿色的是吗？
绿叶子菜嘛。对对对，就是我一定要吃到带叶的东西，我才会认为它是青菜。就像我刚开始跟安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他会指着土豆跟我说这不是青菜，然后他会指着你、
哎、所以地三鲜这种东西在你们那儿看来就不叫青菜了是吧？
对呀、啊，那当然不是青菜，这怎么可以是青菜？
什么鬼，地三鲜就是素菜好吧。
地三鲜里面包括青椒吗？
包括啊，茄子、土豆跟青椒啊。
我青椒我觉得我勉强可以认为它
接受
在，对，但是你跟我说土豆啊、芋头啊这种东西是青菜，我是完全没法接受。包括安还会跟我说那个葱也是青菜这种事情，
葱当然是青菜了，葱难道不是青菜吗？
不是啊，对我来说就不是啊。
对啊，你看蒋徐跟我想的就一模一样嘛。
就因为我们俩是差不多饮食习惯吧，就都
是
那个。
你们这些南方人，哎，那接着说，那个冰冰，你接着说，还是说主食？对，就你的主食习惯是什么？
对，就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青菜的问题。然后你说米饭呐、啊，包括说那个
面或者粉，对、啊，
对我面其实我几乎没有任何依赖，但是米饭跟粉呢，我会有少许。为什么会说少许呢？是主要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应该从很早开始，应该从高中吧，然后高二高三开始我就有意识的去减少米饭的摄入，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听来说饭吃多了容易胖，那个时候为了减肥就开始有意识的减少米饭的摄入了，所以反而对米饭或者对主食类的东西没有特别特别强的依赖，蔬菜就会有。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会不会有，
我跟你讲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我那个年代啊，认为吃肉才是长胖的真凶，跟你讲。所以我减肥的那段时间是不
吃肉的。你是那个苦日子的孩子。
我真的
上山下乡吗？
我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正好也是因为放暑假，然后就说那我就利用暑假时间减肥。那段时间就是家长跟你说哦，吃肉才长胖，你呀多吃菜就完了。所以我大概一个暑假就是主食和各种各样的菜，但是你也知道北方的蔬菜就是炒土豆丝儿啊，地三鲜，还有黄瓜呀、蛋西红柿这种。就大概是过了两个月的这种所谓低脂高糖的哎，确实瘦了，
实在是太好笑了，
确实瘦了。
瘦了
多少？低脂高糖能瘦吗？
但是那段时间我有在运动，我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跑个两三公里三四公里。所以有在运动，所以也还好，
就没有胖得跟鬼一样，是吧？
就瘦了，就还真的瘦了挺多的。就开学的时候把同学都吓坏了，说就因为暑假我白天也不出去，我就是晚上出去跑，所以就一暑假过去呢，这个人又白又瘦，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啊？嫉妒了，嫉妒了。
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事，不是？
当然是在国内发生的，是在国内。
哦、
就我其实对主食没有某种特殊的偏好，就是因为天津是北方比较特殊的地方，可能跟东北某些地方是很像。就天津本身产米，所以我们对米跟面的偏好其实没有那么重。就你比如说，你知道山东人他们可能更喜欢吃面
的，吃面，
或者对，或者西北啊、西安、山西那边他们更喜欢吃面。天津其实还好，米面呢都 OK。 然后又因为我在北欧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土豆对我来讲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到后期土豆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主食，所以我对主食的依赖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就是吃什么都行，你不吃也 OK， 就面包也可以吃，也你要给我一根玉米说今天主食就是玉米了，我也能接受。我不会像蒋勋那样就是说哦吃不了米饭。
哦，你真的不会感觉到吃不饱吗？
哦，我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因为是天津这个地方，我估计其他地方可能也这样，就是尤其是婚宴的时候，宴席菜都是没有米饭的，米饭是最后，米饭都是最后上，就前面都是各种菜，那个时候就已经吃得很撑了，米饭再来之后已经没有任何味道，就没有任何胃口再吃主食了。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哦，就是如果我菜吃得足够饱，我不吃米饭也是 OK 的。
这么说有点道理，因为你让我回想起来，确实吃婚宴的时候，你基本上等到你米饭上了都不会有多少胃口去再去吃别的东西了。
对，
广东也这样，广东也是在很后期的时候然后才上米饭，都不是一上来就上的。
嗯，而且我们家做饭也不是太下饭为硬指标，做一些不那么下饭的菜，所以就也还好。
对，因为
那你们婚宴上的后面几道是主食吗？
是主食，通常最后三个就是往后推啊，甜品、汤、主食，这是最后三个。水果
至少会有个主食，对不对？
一定会有主食，因为很多人就像你一样，就是必须得吃主食。你无论是米也好，或者是面也好，他必须得吃主食。我是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不吃主食就觉得没吃饱，或者说觉得这顿饭没吃完，虽然我饱了，但是就觉得没吃完，心里这个就有一种待完结的状态。
嗯，
很不舒服。
就是，对，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因为一个饮食文化的形成其实是大约是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就说就是大家都开始吃什么，然后他形成一种主流文化，就说我确定这个口味大家都共同认为是好吃，基本上10年到30年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主流文化，然后人们都会对这个主流文化产生归属，就是说我不吃什么就肯定不行，或者是说我一道就是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什么，就好像你知道就是我嘛，我回想起来我当时就是在法国生活的时候，我
已经年近30了，对吧？所以说我这顿饭必须得吃米，没吃米饭我就受不了。
就是我在法国生活的时候，我会把甜的和咸的混起来吃，就我可能会比如说吃两口咸的，然后我可能这时候就觉得有甜点我就吃一点甜点，然后我可能会再回去吃点咸的。法国人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没有一个法国人可以接受在吃完甜的东西之后再去吃咸的东西，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啊。
嗯嗯嗯，是的。
所以其实就是口味的偏好其实跟他背后的文化有蛮大的关系的，好像比如说法国人可能他从小就觉得一顿饭没有吃甜点他就觉得这顿饭没吃完就没吃饱。然后我在法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可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就是当我吃中餐的时候，我就不认为就是这一顿饭吃完我还必须要有甜点，就我就觉得这顿饭吃饱了，就是没有觉得说没有甜点是一个遗憾的事情。
这可能跟习惯有关系吧，比如说你是巴甫洛夫养的狗，那你每次吃完西餐你都要再吃个甜品，那你可能长期下来给你吃牛排然后不给你甜品你就会觉得没吃饱了，但如果米饭的话就是最后一顿是最后一道菜，那你可能吃完米饭不给你其他东西你也觉得 OK， 这完全是一个饮食习惯的问题。这个我之前我上一期是不是也说过，我在知乎回答了一个关于什么中国人爱吃外国人不爱吃，或者什么中国人喜欢吃外国人不喜欢吃的问题，就那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我的结论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当你提到你爱吃或不爱吃，你
他都是很主观的，
那个都是有背后很严重的文化成分在里边，就是你习惯这样吃，所以你觉得你爱吃，不一定代表着你就肯定不爱吃。 就你只是你觉得就你爱吃，只是你觉得你爱吃，那可能是习惯产生的，
嗯、
跟你真正爱不爱吃是两回事儿。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尝试就已经拒绝了，就觉得哦，我肯定不会爱吃的，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
嗯，对。
或者说，
而且包括他尝试了，
对啊，或者说这东西我看见就腻，我就从根本上我就拒绝尝试的。就像你说的，法国人可能吃完甜的以后再吃一个咸，他从根本上他就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搭配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我就拒绝吃。但你真让他吃到，对啊，但问题是你真让他吃到，他不一定真的排斥。我不排除里边有可能就是吃完甜的吃咸的，他就自然而然的生理上产生了不适，但有些人可能是能接受的，但是他主观上一开始就选择拒绝接受。
嗯，就是法国人会觉得说，我吃完咸的之后再吃甜的，他从生理上也是反感的，就他觉得他，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文化实际上是可以影响，生理学的。就是构造的，就是说我可能就好像比如说你说我如果现在给你吃老鼠，你会不会觉得很恶心？但其实老鼠肉也是肉啊。
是的，
如果不告诉你是老鼠肉的话，就你可能吃下去之后你并不会有反应，但是如果我跟你讲说刚才那块肉是老鼠肉，你可能一下就吐出来了。
是的。
所以其实你那个心理实际上是就是可以很大成分上决定
你的心理。对，很多你喜欢或不喜欢都是心影响的，就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你生理上会意识到这个东西。
嗯，其实我还就是觉得那个就之所以会聊主食嘛，就是因为觉得如果真的听那个知乎，哎，是知乎大 V 还是在网上有？
他一开始是个公众号还是个新闻的内容，我忘了。就是他
就倡导说回到旧石器时代的饮食方法。
哦，那个，
对，
嗯、
这种病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讨论过，就是这是一个很现代人，或者说很怎么说，就是有钱人的毛病，就是你跟一个。生活还在贫困线挣扎的人跟他说你少吃点米饭容易胖，那个人我估计当场能抽你。
不，这就像那个抖音上面常拍的嘛，说什么有专家说吃方便面对身体不健康，都已经混到要吃方便面了还管他什么健康不健康。
对呀、啊，我觉得这完全就看你身处是什么阶段的人，比如说你战争年代的人，他可能吃都吃不就有口吃的就行了，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你少吃白米饭啊，容易胖。这听上去就很欠抽啊。
就是因为他每天食物摄入的总量实际上超过他身体的需求，所以他认为要控制其中一样营养来源，那他就要控制米饭。可是为什么是米饭呢？
应该
就很多年前你记不记得还是脂肪。
对，
然后突然就变成了碳水，你知道吗？
是，
就营养学这个东西真是扯呀，每20年都可以控制一样，下一次对你那个年代还是肉呢。
对啊，那个年代的人们思想就很单纯嘛，觉得你吃什么就会长什么，你看你吃那么多肉，那你就长那么多肉啊，对吧？架不住这个科学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嘛。然后当大家发现，哎，你的主要能源来自于糖的时候。碳水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呀。
就其实我还就是觉得可以就脑洞开一下，如果我们听那个知乎大 V 的话呀，就想象一个没有主食的中国饮食会变成什么样。就你想你小时候吃过的好吃的碳水，就那些东西都会消失。哎，你想想、你有吃过好吃的碳水吗？就好玩的，
有、
觉得你
有啊、有啊。你说好玩的啊，天津有一个很经典的主食叫做银丝卷，就你们经常说什么大饼卷面条，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它长得像馒头一样，但是它是一个像小枕头一样的形状，是个长长的，然后里边呢是一丝一丝的面，像面条一样的东西。
像面，
你想象中就是一个包裹着
面，是甜的还是咸的？
半甜，就是它的甜完全来自于粮食本身的那个甜，就是淀粉的甜。
那里面是很细的面条还是说是？
不是，就是正常的拉面粗细。
哦。
就是
日本拉面的
我所理解那种大那种麦做的面条是吗？小麦做的面条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小麦，就是它其实是发面做的，但是它形状是一条一条的，就很像面条，比乌冬稍微细点有限。你就想象是馒头里边包裹着充满了发面质感的乌冬面。然后呢，这东西有两种吃法。
神奇啊！
这东西有两种吃法，一个是蒸，这就是跟馒头一样是蒸的；二一个就是你蒸过之后再炸，炸完了以后这个东西就表面变成金黄色，所以
有点像 donut 甜甜圈。
很像，就天津的那个。就我刚才说婚庆或者宴席最后一个主食里边呢，就是炒饭呀或者面条是有，那还有一个就叫什么金银什么什么什么，哎，通常就是一盘里边有一半是这个炸过的银丝卷，有一半是蒸过的银丝卷，然后呢会配一小碗这个炼乳，但炼乳是近可能十几年才演变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以前银丝卷就完全是当馒头那样是主食那么吃的，就菜吃的，那后来现在变成了一个有点类似于甜品一样的感觉。
看了一眼那个图，然后感觉不是我所理解的常规的植物。
就你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样子呢？
就离我所认知的吃的东西感觉好像有点远。
蒋学，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还有人说的那个金银馒头可能还不太一样。对，金银馒头里边就是馒头，银丝卷里边就你自己百度一下什么叫银丝卷你就知道。
对，银丝卷里面还有馒头。
那冰冰糖，
你应该说是馒头里边有面条。
馒头里面还有发面的面条。
对的，对的，对的。
我觉得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像他讲的一样，就是应该就可以没有。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东西可能发明出来的点可能就在于当你掰开的时候呢，因为里边这个面条的结构比较多，你可以吸更多的汤。
啊，哎，冰冰。你们那儿呢？就干炒牛河也会没有哎？
什么叫干炒牛河也会没有？什么意思？
就他说假设中国没有主食了。
哦，
就设想一个没有主食的中国，就大家都吃肉跟。
应该没办法吧？你在广东的餐的整个餐饮结构里面，主食还是占了蛮重要的地位的。不管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干炒牛河也好啊，还是说金银
粥粉。
对啊，粥粉面饭，你看我们的四大结构里面离不开的粥粉面饭，对吧？我觉得这个
对啊，那就没有早茶了呀。
哎，就会变成皮蛋瘦肉，然后
没
有粥，
没有早茶了，没有所有的点心了。对啊，就你其实这么想吧，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说没有主食了，那就意味着没有点心了。
对啊，你所有的点心没了啊，点心就是以这个主食为主啊，
然后整个白案的工位就都没了。
不然你如果没有主食的话，你像陕西那边的人民怎么办呢？
对啊，
就是
只能炖炖烤全羊了，听起来也不错啊，听起来也是一个很美好的。
肉夹馍里面只有肉，
非常的美好，听上去非常的美好。
但我们也有，就是那个，像比如说在济南，然后有一个很出名的主食，就你来这边好像大家都会吃的，叫油旋，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其实我就觉得那个应该是，就是油旋，叫就是其实是旋转的旋，但是我们读四声，叫油旋，你读不出来的。
油
哦，我知道那个东西，长像那个就是那个烧饼一样，是吧？
对，就是其实是挺像烧饼的，它其实就是那个，其实它就是中国版的酥皮啊。
嗯嗯嗯。
就是它会把那个面粉，然后用油打出一层一层的层次来，然后再用一个大的煎锅去煎，然后打得很好的那个就是酥皮是，它就是卷成一个烧饼样式去煎的话，就是你是可以手撕出一层一层，可以撕千层嘛，就其实是一个葱油版的千层酥这样。
哎，但是说到就是假设没有主食这件事情啊，那其实欧洲是经历过这个年代的，就是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 小麦的产量根本跟不上，就是没有面包可以吃了。恰好从南美的殖民地拿来了土豆，这个欧洲的文明才能延续至今，不然欧洲可能在一两百年前就消失了，或者说死的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他们，对，所以你看他们对那个就是，他们对 cereal 这一类就是食材的依赖程度就相对低嘛。
嗯，
就他们对粮食的依赖程度在他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实际上是
精致，就是精致的粮食的依赖度没有那么高。
嗯，
你很难看到欧洲人吃精米或者精面的东西，对吧？
嗯，他吃精面其实是做面包嘛，就其实欧洲的面包文化还算是发达吧，我觉得
算精面吗？他们肤质保持的还挺高的吧。
这么说起来的话好像确实是高，
对吧？嗯，
对，
感觉欧洲就是始终处在接梁度荒，也不能这么说，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现代语境下较为健康的饮食模式下。
对，可是现代语
境来着，你再说一遍。
接梁度荒嘛。你竟然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我觉得王端端老师可能是经历过的。
王端端现在不跟你玩了呀。
对呀，所以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他了嘛。嗯，王端端老师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对吧？
上山下乡都来
掏土豆吃。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很想来聊这个主题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代营养学是建立在欧洲现代的饮食习惯下面建立的，
嗯，
就是它是在一个对主食依赖非常低的文化语境下建立的，
嗯。
那它即使是自称为科学的话，它其实科学并没有脱离自己的文化语境呀。那他其实在建立这个，
这话你怎么说呢？现代科学本身就源自于欧洲啊。
水老师已经不知道，
我竟然无言以对。
对啊，当你讨论科学的时候，难道不是以欧洲的标准来讨论的吗？不然的话我们就说玄学好吧。所以还是应该考虑紫薇什么北斗，
对对对，
黄帝内经这种东西是吧？
对对对对。
怎么我们开始聊这么中医的话题了？
养生嘛，养生嘛。
对对对，特别养生，特别养生。
科学发现可能是客观的，但科学结论不见得是客观的。
可是你这么想啊，就是怎么说这件事情变成健康，那你说健康这件事情其实跟审美有关，现代审美也是从欧洲过来的。你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来讲，某个年代我们觉得胖子才是美的。
嗯，
宋朝有一个时间段认为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手无缚鸡之力是很美的，你是一个读书人，你根本没有什么力气，然后不会打猎，然后也没有什么肌肉，大家觉得哦这个人有出息，不用自己。
你知道吗？我看野史就讲说宋朝认为手无缚鸡之力才美，是因为那时候的人都吸毒。然后，
对啊，
然后就他们，对，他们就觉得每天过得轻飘飘的才是美。
想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啊令人羡慕的国度啊，天天都磕嗨了，对吧？当然，我们这个节目上立场还是要有的，这个毒品是有危害的，大家一定要远离毒品啊，远离毒品。
能聚焦主题吗？请不要扯。
碳水，碳水，主食，主食，主食，就是。当你要细挖的话，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绕来绕去就是又绕回来哲学上的那几点了。
Which are？
就是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
儿。就
对吧？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是吧？
嗯，这么说起来好像确实聊死了，聊进死胡同。
对，但你一开始觉得很郁闷的。点在于很多人觉得米是邪恶的，这是你不能容忍的，或者你觉得米是所谓的垃圾。
其实我很看，
这是
我很看不惯有人，其实我很看不惯有人真就是在宣扬说那个主食是，对，主食是邪恶的。然后就因为我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没有主食的国家，然后我就。
不，土豆也是主食
啊。应该这么说，我是去英国比较就是时间 比较久，所以我其实到了英国以后，我有一个就是文化移植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其实是很反，就是非常强烈的在反抗营养学。然后呢，我就是后来，在我大概就是念书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说，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类学家跟社会学家叫Claude Fischler， 但他的文章没有被翻译成就是中文，就挺可惜的。但他就讲说，他说每一个饮食文化都有自己对食物的定义，和他们会关联到食物的一些词汇。那对于拉丁文化的语境，就对于拉丁文化的国家来讲，他们会把美食和快乐和分享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就是在对于我们，就对于拉丁语境的人生活的人来讲，就如果你跟他谈营养这个东西的话，就他虽然会，就是可能会被那个营养学家的，就会被某一种就是很有威信的威慑力震慑到，但是他可能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完全不会听。就因为你比如说你要求欧洲人说我就不吃面包，然后这件事情或就是他可能就完全做不到，就因为法国人就真的是，或者是你要求意大利人不吃 risotto 或者是不吃 spaghetti，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碳水是邪恶的，他可能就是他会说，他会点头说好好，然后回头就说妈妈我需要吃 spaghetti 这。就是他们不会去听，可是对于英美语境的国家来讲，他们从大概就是他们从食物这件事情进入到现代以来，他们对食物的定义就是一个功能性的，就他们一直将食物视作营养来源，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把食物就是进行了分类，就是他们对于食物的分类是一个非常营养学的分类，在整个就是对健康饮食的公式的设定当中，口味是没有被英美学派的营养学家考虑进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实用主义与享乐主义之间的
巨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就是《好奇心日报》的三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翻译了。
我记得好清楚啊，家俊。
哦，我
因为就是上一个月。
对啊，我觉得我记忆力还 OK 啊。
就
好奇心日报三月份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就是有过一篇推送，讲的是美食就是讲的是在费城做美食研究的一位学者，然后他希望重新定义美国美食，就是美国营养学的饮食概念，就他希望能将 flavor 就是口味这件事情考虑进营养学的公式，就他认为在整个过去的营养学研究当中，我们并没有考虑过口味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馋的人嘛，就是我从小就会觉得说我吃的不好我就不开心，这比我要吃的这比我吃的健康要重要太多了。就比如说，
所以这个才是你反感营养学的最根本的因素。
对，因为
就是营养学，
就是因为 follow 营养学的，对，就是因为 follow 营养学的概就是建议我会吃的不好。
对啊，就是你看营养学的那个，无论是金字塔结构的那个东西也好，还是说什么每日推荐，
那个餐盘的，对
对
对，
你就会发现你今天就不会过得很开心，你今天一整天可能盐只会吃到一小勺，糖几乎没有，然后剩下都是一些你可能不大爱吃的东西。
对，就像我这种，就是晚餐之前还要用那个腊肉的肥肉，那个就你知道辣，就是法国人会做一种那种，就是法国人会做一种腊肉的肥肉肠，就是他会把那个五花肉的五花那一块儿，然后专门截下来，然后晾干风干，然后就烟熏成一条肥肉肠，他们管这个东西叫 lard， 就是那个东西可以就是切下来就是炼猪油的，但是他们是会加一些香料跟就是一些盐，然后把它风干，然后就整个把那一块猪油就挂起来，带着皮的猪油挂起来，就是变成一个appetizer， 他们就会把那个小块的就是发酵的有一点点嚼劲的那个猪油就切成一条一条的小条，其实就很有点像我们原来吃过中国有一个就是菜很像，就是那个猪皮冻，然后就猪皮冻就黄酒跟那个腊肉就红酒是差不多是一个概念，就是像我这种在 饮食控制严格的那几年，然后就是不允许吃脂肪的那几年，我觉得我不能吃猪皮冻配红酒的那几年，我就觉得哇，真的不开心，就不想过这个日子了，你知道吗？就经常会
不能吃、
啊，就是因为它被定义成不健康的，但你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还是没有办法逾越自身的局限，就是说，因为你也会，冰冰也会说我要控制碳水嘛，然后就一碗米饭吃下去啊。是吧？是吧？就是你也会讲说碳水不好，碳水不好，就是你其实是在无意识当中，你还是被大众的主流文化，或者说你还是被一种你认为的学院派的 institutional 的东西去影响了，就你还是被影响了思维和思维方式，但你自己其实是无意识的，你其实就是完全拜印到说我认，就是我接收到说这个信息是。这个东西是不健康的，然后我都没有去做过 fact check， 就没有去做过事实检测，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不健康的，然后我就接受它了。然后我结果我去，比如说我可能是去一间汉堡店，结果我就点了汉堡，就把面包拿掉，只吃肉饼。但你为什么就不叫他煎一块碎牛排，还少付面包的钱？
不，这件事情，那你就说我好了。我是进入减肥阶段就严格控制碳水摄入的人。就这件事情是一个加减法，就是你要看你每天消耗了多少，然后你计算你每天能摄入的量大概是多少。如果你今天多吃了一口米饭，那你要么就加大你的运动量，把那半碗米饭消耗掉，那要么你就少吃点其他的东西，然后把那半碗米饭的热量省出来。你不可能说我又这个吃了米饭，然后呢我的运动量呢跟往常还是一样的，然后到时候那个其他的东西呢我该吃我还照吃不误，那你显然就控制不了你的体重了呀。
所以以前你吃的时候，你控的是热量，不是控淀粉，是吗？
我
他是在控
制的是整体热量，就是这
啊，你控制是整体热量。
对，你要想减肥的话，你就做一个大的计算就好了。我每天消耗多少，然后我知道我这个消耗量之后，我再推算出我应该摄入多少就可以了。
减肥可以聊到这儿了。
对啊，然后剩下内容就等下次找艾点一起来聊。
对啊，剩下的内容我们留给对啊，我们留给知名美食博主。
听众解释一下，
因为当蒋寻一开始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开始深入讨论的是减肥应该怎么减。
不，我们最开始讨论的是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可聊的意义，因为不会有人刻意说我就是讨厌主食，然后我决定不吃了。反正我没见过有人拍着胸脯跟我说哦，我天生讨厌主食，我生来拒绝任何的主食，我就是不想吃主食。我是在我浅薄的人生当中，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你非常依赖主食，然后你拍着胸脯说我就是他妈不吃主食了，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讲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就觉得
不，这件事情是在于说两者之间我舍弃了一个我脚可以忍受的，就比如说懒和主食相交，我可能更想懒，所以那没办法，我只能把主食戒了。当我说哦，我现在可以多动一动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把主食捡起来了。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就像有人说，那你为什么有时间这个打游戏机？你为什么不这个学学外语呢？那这也是选择呀。
所以你不是一个足够拼命的吃货哎，雨谦。
你现在才知道这个事实吗？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主食无法带给我更新鲜的愉悦感，就是你让我多吃一口或少吃一口我觉得都 OK， 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主食对于我来讲，就或者我对于主食来讲没有那么强烈的依赖感，
依赖感，
我可以吃也可以少吃，你要让我完全不吃我也可以，但不能比如说我连续一个月不吃主食，那可能有点过分了。那你比如说让我坚持一个礼拜不吃主食，我还是能做得到的。
有一些人在他想要减肥的时候，他会 就是搜寻一些比如说现在正在流行的减肥的指南，然后那个指南就会讲说戒主食，他可能戒了一天就整个。冰冰，你不是有过试过生酮吗？你可以讲一下体验啊。
对啊，生酮体验就是生酮就是戒糖嘛，戒了一天之后发现完全无法工作，然后第二天就恢复了呀，想都不用想好吗？这种是低血糖的东西太痛苦了，主要是你的大脑思考速度整个变慢了很多。你如果在家里面没什么事情干，我觉得生酮可以，或者你只是简单的健身啊锻炼啊那种，我觉得生酮难度都不大。但你要高强度的思考，或者说你要做很多决策啊这样的事情的话，
大脑就是吃糖的呀，你做生酮、
啊、太崩溃了。我那时候做生酮做了一天之后，我在想他娘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干。
生酮这种东西才是真正欧美语境下的陷阱，可以说，因为你让一个亚洲人在亚洲饮食文化中完全避免糖，我觉得
这件事
完全没有可能，完全没有可能。你就想中餐下，你即使不吃主食，除非你说你所有的菜都自己做，你只要
是可以的。其实只是说你中间所面对的困难有点太多。
不是，关键生酮这件事情在于你怎么保证你不摄入糖。除非
你
一日三餐都自己解决，而且你也不要用什么常规的调料，白水煮
一
次塞把盐。
挑战你能报一星期的菜名吗？就生酮的菜名，就你觉得你还能忍？对，你还能忍受的生酮的菜名？
不可能啊，我根本没有完全没有办法。
可以啊，鸡胸肉西兰花呗。
哦，我完全不行，我完全不行。本身我就不是一个很爱吃西兰花的人。
哦，我西兰花。
啊，但是你不会想要换样吗？你可以真的吃鸡胸肉西兰花吃一星期哦。
我不可以、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生酮一天就不行了吗？
不可以啊！我跟你说了，生酮这件事情就在中国环境下你很难做得到，就你没有办法在你的饮食中完全避免糖这件事。我们太多的调料里边都含糖。
嗯。
对啊。
对啊。
连酱油
里边
都有面粉。
对啊。酱油你都会有糖，醋里边你多少也有一点糖。那你除非就是我不放任何调料，然后所有东西都只是煮一下，然后撒个盐，然后你煮的那个东西本身你还要严格的看它是不是有淀粉，是不是有糖，很多根茎类的东西你都不能吃了。
对啊，根茎类也不能吃，说的有道理。
对啊。理论，你要是严格的来讲，牛肉这种红肉可能你都不应该怎么吃。
生酮好像是，
生酮其实还好啦，其实生酮没有那么严格，它也不能说完全戒断你的糖，
嗯，
对吧？但是欧美环境下其实就比较容易做得到，就是本身你可以就选择不吃那些精致的主食，然后你用大量的肉来填补你的，你就是生酮的概念是说你尽量减少你的糖，然后多吃脂肪。
嗯，
所以我朋友之前做生酮的时候就大量的吃，比如说芝士。
嗯，
芝士里面有乳糖啊。
嗯，
乳糖是很少的，就在
你做成 cheese 之后，你的乳糖是不是就已经被分解的差不多了呀？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乳糖水，
他就吃大量的 cheese。
乳糖水解了之后，不是葡萄糖还是什么鬼吗？
对，就你的糖分还是在的，但是基本上你差不多一升牛奶里面有可能多少克乳糖，就含量是很少的，相比起来。
你再做成了 cheese， 那不就更少了吗？
嗯，
所以就天天牛肉、鸡肉，然后加 cheese 这样呱唧呱唧，然后再吃一些坚果。
因为发酵就是分解糖嘛。
嗯。
就是发酵就是消耗糖的过程，就是因为那个酵母菌会吃掉糖，
嗯、
然后它就才能完成发酵的过程嘛。嗯。嗯，
所以这跟国外的这个饮食系统或者饮食文化有关系，就是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比较好买，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肉。各种各样的 cheese， 然后非常丰富的坚果的种类可以供你挑选。这在国内
对、啊，所以其实你在这整个环境下，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
对
生酮饮食非常友好的。对
啊，你在北上广这种大城市，可能也许还能找到几种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辅助。你要在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地方，你还想吃牛排， 你就天天吃鸡胸
肉
饼，
成肉啊，那种拼，
你就天天吃鸡胸肉饼，很痛苦。
淘宝不是9.99吗？
哎，
可多了，好吧。
哎，真是现在鸡胸肉已经到这么便宜了吗？只有9.99？
哪有那么贵？鸡胸肉4块钱吧。
那鸡胸肉反正不贵，鸡胸肉几块钱都有。
我上礼拜买的鸡胸肉大概4块钱一块儿。
嗯，差不多。
嗯，
鸡胸肉一直都不是什么。
对，肉的这个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了，这个倒是实话。
嗯。
但好的肉还是死贵死贵。
嗯，就是你知道那个，如果是廉价养的肉，跟就是你养上好几年，让那个肉吃，就是不是让那个肉吃好，就是让那个动物在生前，让那个动物在生前过得好一点，就它死后会比较好吃。真的啊，就是有那个研究表明，就是比如说像牛肉，它的风味是完全来自于它吃的东西嘛。就你吃，你如果是吃青草长大的牛，那个牛的。那个韧性就比较强一点，
这不是一直都这样吗？所以推广有机饲养都对啊，草哎，这还真不是，这得看
是啊，草饲跟谷饲是有区别吧？因为谷饲是长更多脂肪，
对吧？草饲跟谷饲是有区别，但通常来讲，流水线上的饲养是谷饲。
什么意思？没听懂。
就是你见过那种所谓之前有个纪录片叫什么食品工厂还是什么的，就讲那种
food institute
对啊，然后那个牛就被挤在很狭小的空间里，然后玩命的喂他们吃玉米
啊，对啊对啊，那
它才长得会肥，然后它的牛肉的味道会所谓奶香味道会更好，就是它的鄙视链也好，或者说它的那个味道的关系是，通常意义上来讲，草饲是最次的，好一点的是谷饲。
和牛是
最好的，又是草饲，最好的又是草饲。
你知道和牛是怎么喂的吗？
嗯，怎么喂的？
和牛是喂，就是喂草，然后一直喂到成年，就是因为小牛，你知道小牛跟成年牛肉的区别，就是小牛不吃草，就是小牛的肉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就是因为小牛只吃奶，就它这一辈子只喝过奶，然后就也挺幸福的。
说着流下了口水，是吧？
只喝过奶。
你干嘛只喝奶要笑成这样子？
啊，就想象那个喝奶的画面，真的有点。
这又开车了是吗？我们哎呦，行不行？
录不下去了，我们的
对不起，
这位主播注意一下你自己的情绪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下一个话题了，可以不用再录了。
然后那个和牛就是吃完草以后，然后在它屠宰之前呢，最后6个月集中喂谷物，这样的话它既有草的风味，然后又有谷物的那个肥的油脂。就所以和牛才会那么贵，因为它养殖的那个就是成本是特别的高的。
嗯，不，这又说多了。我们的主题是主食啊。
对，我刚刚一瞬间在想，我们聊这个是为了什么？
就是在想，如果主食没了以后，我们只能用肉来代替主食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美好的意义。
我真的可以啊！如果你让我天天吃肉，不吃米饭，我是 OK 的。有土豆也行，
我还行，我没有很强的抗拒，或者说很强的行或不行，但我会觉得说你没有少了一样伴随着肉一起吃的东西会有点寂寞咯，这个是
只有肉跟绿叶菜 OK 吗？冰冰，
要看多久。我觉得如果你配，
你看什么绿叶菜吧，比如说大葱，我觉得是 OK 的。嗯，
我需要有一些口感的转化。如果没有口感，就是菜跟肉它是两种口感嘛，我觉得 OK。但是我可能还需要加多一种到两种其他口感，比方说淀粉类的食物啊，或者说这种，怎么说面啊软的这种土豆也可以。其实对我来说，但你说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痛苦。你要么加燕麦啊、藜麦啊这种，我觉得也都可以。其实。不是非要说面啊或者米饭，但如果彻底没有的话，我会受不了。
对，其实主食的种类还挺复杂的，就除了米啊、面啊，我们刚刚说的根茎类的东西啊，彬彬说的什么藜麦啊、燕麦，这些都是主食，只不过我们这个好日子过多了，这种粗粮吃的少了。嗯，然后现在反而粗粮变得更贵了，你这太不像话了。
对啊，因为粗粮被营养学认为是更健康的食物啊。
是的，这是一大波骗钱的。
就像我们吃那个什么，在外面吃饭，现在以前都是什么菜心啊、白菜这些贵，现在贵的是什么板蓝根啊，什么卖
野菜嘛，
不什么番薯叶啊这种。然后
哦，真的，番薯叶好吃，可是贵到要命哎。
对，你知道番薯叶其实以前在广东的这种农村地方，它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就是猪吃的菜，就是只会拿来喂猪，因为它那个菜又硬，然后呢它耗油量又大，就是一定要用很多油才能做的好吃，所以呢大家就并不会认可这个菜，然后就觉得这就是猪吃的，不是给人吃的。
嗯，
每次我们吃番薯叶的时候，然后就老家里面的老人家就说，怎么这种猪吃的菜都来端到桌子上来了，就经常会这么说。但其实你看现在就是为了健康这个事情，人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还是挺，
那还是跟产量有关啊，就无论什么年代，就是产量越多的就越便宜，产量越少，就什么多什么
便宜，而且你会有一个
便宜
新鲜的问题吧？就比如说，如果你把雨前发配到北欧去，然后他可能就觉得那个北欧所有的 chef 就在森林里面挖什么野蘑菇啊，然后或者是给就是挖到一样可以吃的野菜，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哎，我今天吃的那顿不错。你会吗？
你说的只有 Noma 的主厨会这么干吧？丹麦大部分的chef追求的是新土豆。
好吧，因为不只是 Noma 的主厨会这么做，因为现在整个欧洲都变成了一种就是像是一种潮流的东西。它基本上，如果你现在在看欧洲的饮食的风潮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追求的就是在提供可种植蔬菜之外，我们现在尽量追求提供野生植物。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在餐厅里面给你提供一个，是说，是一个什么东西是 wild 的，然后那个菜就可以卖很贵，
嗯，
你知道吗？就是，或者是，
对啊，所以你看，大量的 chef 跑到南美也好，跑到澳洲也好，就是为了去寻找那些他们没见过的食材啊。
对，嗯。但是那个客奇的来源不见得是一个外，就不见得是一个异域的食材，就因为比如说在几十年前那个异域的食材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客奇的，
嗯，
但现在异域的食材已经不够客奇了，
嗯，
所以野生的食材才是客奇的。然后包括就是野生的食材弄回来以后进行育种然后再进行种植的食材，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就是也是客奇的。
没有，反而是那个更原始的那个种子才是客气的。比如说你忽然在某一个森林里或者是在某一个地上看到了几百年前的玉米的种子，就是那种就没有被商业规模育种出来的玉米的样子，就是那种特别以前上古时期的玉米的样子。哦，这个东西可就厉害了，你看
徐老师怎么讲故事啊。
对，而且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哲学，是一个玄学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你觉得原始的东西好吃是因为你现在吃不到了，就是好比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大量范围之内的种植某一种植物，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它比较好吃吗？
嗯，对的。
还是说
好种啊？
好种或者好吃？
好种比好吃重要吗？
那当然，
当然啊。
不然大家
原来技术有能力有限的时候，你
对啊，有的吃跟好吃比起来，当然先要有的吃才能谈论好不好吃。
我跟你讲，我
觉得好惨哦。那我们选择吃了好几千年的东西，当初是因为好种，不是因为好吃哎。
蒋勋的最大的矛盾就是跟我们或者说跟人类最大的矛盾点在蒋勋所有的出发点都得是好吃
啊，
然后才能往下进行，如果这些任何一件事情影响到好吃，蒋勋就不开心了，这才是他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以好吃来决定的，或者说什么才是好吃的，你要忘你这件事情又其实可能又变成经济学的问题了，就是什么是好吃的，通常就是什么东西，那句话怎么说，就是穷人吃不起的东西通常是好吃的东西，在某一个时代环境下你想想啊，以前欧洲人认为什么是好吃的，就是狂撒胡椒面的东西是好吃的，为什么？因为胡椒面贵，
对啊，
对吧，在那个糖跟黄金一样的年代，什么东西是好吃的，就是齁死你不要命的东西是好吃的，
对啊，
确实啊，
这些东西在现在语境下来讲就是怎么能叫好吃呢，只能叫垃圾，
对，因为糖变便宜了嘛，就
所以现在什么是好吃的，人工是最贵的，尤其欧洲的人工是最贵的，所以一道菜有十几个人花了几天的时间给你做出来的东西，那个是最贵的，也是现在语境下好吃的东西。
嗯，
那你谁知道过一百年之后好吃的定义会不会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说不定一百年以后变成
哦，你知道中世纪
做出来的水才是好吃
的。对，你知道中世纪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吗？就是离天比较近的东西是好吃的，就在比如说飞禽鸟这种，就是离天空比较近的东西好吃，然后离地面比较近的东西不好吃，所以那个时候草莓啊，
所以你看
还有什么，
其实你的好吃的口味也是就像你说的是这三十年您将近三十年的生命中所训练出来的
你不小心透露了我们蒋勋的年龄，
他自己说的，就是一个饮食的习惯要靠近三十年被训练出来。那
对啊，我就是受过去这三十年来饮食文化影响嘛，不管我多大，对吧？因为它是过去三十年形成的嘛。善不讲永远十八岁，
把他给掰回来，好辛苦。
所以怎么着都得吃米饭，对吧？你看主题回来了，行，今天就到这儿。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了，我们也聊了一小时了呢。
是是是，所以
说我们聊的差不多了，不聊了。
其实我的意思，我一开始跟你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劝你说别那么较真儿，因为这件事情，是个很复杂的事情。当你聊开了，就会发现我们非常容易就把这个话聊死了。就是你随着话题的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拔高。越来越离吃这件事情本身就越远了，就是。
但是，这其实才是我喜欢食物的地方呀，就是因为我其实，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其实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更关心社会公正，然后更关心政治经济和，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是在，就其实我是一个在尝试做一个公民的人，但我后来。但我后来越大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说自己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愿意去在比如说社会公正这件事情上更多较真的人，我就才转向了食物，因为食物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就是食物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快乐，你知道吗？就一个人当他觉得比较无助或者是无力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转向向他快乐的事情。可是等到我真的开始认真研究食物这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说，原来我感兴趣的这个东西会把我带回到我最开始的
初心，是吗？
对对对，会把我带到我最开始出发那个地方，就是其实食物是一个社会公益和社会公正最根本的话题，就食物的生产、供给和分配，完全都是一个就是更多关心社会是否公正，它是一个整个的，其实它才是那杆秤。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有觉得说，其实人真的是，你知道你有那个 expression 是说你可以 vote with your fork， 就是你自己是可以用叉子去投票的。 然后就你的、
嗯、我们在这个语境下就不讨论投票的事了啊，我们这个节目还要继续做下去。
好好，对不起，我错了。就是因为你是可以通过自己选择的食物去追溯到说它可以多么深远的影响社会，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才是我觉得说食物它会一直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食物选择，而是你背后所有的文化选择、政治选择。
我听你说完这些事情，我才真正深刻的理解到你为什么讨厌开兰。
为什么？
我没理解。
是因为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吗？
我觉得
是因为他对公正不关心，是吗？
我至少现在表现出来的蔡澜可能是跟你上一个阶段是一样的，就是已经不想再，
只是想要快乐这样。
对，但也许他有更往深一层走，也许他没有，但至少他表现出来的我看不到他有更多一层次再往下走，而就他现在表现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广告媒体嘛，
大广告。
这个其实是跟你就比如说当你一个人他一定会追求幸福跟快乐的，但是在你追求幸福和快乐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去考虑跟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他人的幸福跟快乐？然后如果是
这可能是你怎么定义幸福跟快乐，有些人的幸福跟快乐是我只要幸福跟快乐就好了，有些人是说我们要一起快乐，就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嗯、
然后有的人觉得你
你好不
好
他也好，为什么两两句都能开回来啊？
我们是一个很有凳子的节目吧，这种非常高端的梗，对吧？你看其他的某些节目就没有，嗯，
某些节目
这种非常有时代感的梗，我们节目开不出来。
嗯，对，都得年近三十的蒋勋晒不才能看得
出来。
我觉得可以在梗上结束吧，就下车了。
是，就是我们还得有一个总结吧，就是说你不用太恐惧主食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根据个人自己的能力来衡量你到底要怎么对待它，就是你也别完全不吃，对吧？你想吃你就吃一点，但是你吃完了别忘了你再多动换动换，别回来吃你是吃了，但动你是不动。蒋勋之所以说他现在热爱主食不拒绝主食从来不忌口，那是在于他每天消耗量
只吃一口。
蒋勋、
我消耗量大吗？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吃的少吧。
厨房的消耗量挺大的吧，
就是我觉得那个厨房有一个问题，就是消耗量大然后还不让吃，就我觉得就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厨房有胃口是不会被判死刑的。
嗯，
就是我干过的这所有的餐厅都是中午，如果我盛碗，我就是如果我中午把我的碗盛满哦，就是因为中午你不是会有一顿员工餐嘛？如果我中午把我的碗盛满的话，那个旁边的同事会看我耶，就是。他
你竟然还吃得下这么多？
对对对对对，
要不要点脸？
不要，
我要饭。
但好像因为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员工餐不够好吃，然后我干嘛还能吃得下去？这样，
对，
就因为
你
知道，美食行业是一个对美食标准更严格的行业，就是因为那个员工餐是大家赶时间做出来的，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没有三星米其林餐厅里的饭好吃，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不应该吃。所以其实我过得挺辛苦的，是因为我饿，我不能吃，所以我才不控制。
对，所以你们也不要听完蒋勋的话之后就尝班吃，
所以最后变成了蒋勋的辛苦大。
对，还是要考虑大家自身。
变成了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声。
对，蒋勋所有的立场都是建立在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的，他完全没有考虑过你们其他人。所以，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没有什么 环境。
观点都是个人的呀，你观点不可能脱离自己，就你人不可能没有立场，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你的观点永远都是 in my opinion， 虽然你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说出来，可是一旦你站了队的话，你其实你就是观点就是个人的，而且好多人
不站队啊。
啊，就是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时候不站队吧，就你一定会有观点的。
有啊，通常中文语境下管这种人叫活稀泥。
你别说，你还真会挺会活，你是建筑师吧？
然后还有一个兄弟叫搅屎棍子。
接的特别棒，这话接的完美。
你让我都没法接下去。
所以大家啊，你想好了啊，别听王蒋勋说拥抱主食，你就敞开吃。
对，但是也不能对吧？
对，就敞开嘴跟迈开腿，不对，管住嘴跟迈开腿，
敞开嘴跟迈开腿，
敞开
管住嘴迈开腿、啊。对你至少得管，就是至少得顾上一个，就要么管住嘴，要么迈开腿，你不能就敞开嘴，然后不管腿。
等一下。为什么感觉车又开了？
没有，你想多了，你想多了。那个蒋军老师，冷静啊，
冷静。咱们不要随便开车，这不是一个开车节目。
行吧，今儿就先到这儿吧，这就。好吧。
就这样吧。
好嘞，就是。哎呀，估计听众听到现在也是一脑门的官司，就也不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对，
但是不重要。
应该
听众一下，这三个
不重要啊。你们记住，这个我们过几天会有一个减肥的话题就行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聊点正经的。
好啦，
今
天的话题，
大家拜拜，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
挂喽。
复仇子给无名。